接母亲节，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。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，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，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，新客独享5折起，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，0800-049-888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，我是 Nash， 就让我用短短的15分钟带给你满满的美食资讯以及干话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第4季的第35集，我是 Nash。 哦，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啦，12月31号。真的是过得还蛮快的，然后上次录音录了算提早录吧，所以话上次没有讲那个演唱会的心得，我调整一下。我只能说真的蛮震撼的。大家如果有喜欢看演唱会的话，我觉得如果你有喜欢饶舌的话，其实热狗的演唱会一直以来都还算是蛮精彩的。然后我算一算，我原本以为我只有看过他2次，应该是有看过他3次。有一次是去夜店，然后去看，然后因为他有写热狗会表演，然后那一次的时候我印象蛮深刻的，因为就是我没有去过夜店，然后我想说，奇怪，热狗怎么一直都还不上？但我后来发现，哦，原来他是压轴，所以话就是有点像是可能到2-3点，最后的最后，就是一定要把大家留到最后，你才喝酒喝得多嘛。所以我们然后11点进去，根本就妈等超久，等到最后我有点受不了，然后前女友就说，哦，还是等一下吧，不然的话你今天到底来干嘛？所以话就听了大概4-5首歌吧，反正他们那种演出就是，我在想大致上都唱大概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了。对啊，我每次看他表演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对，然后那天的演出也蛮精彩的吧，就是他的兄弟都来了，就是兄弟本色嘛，然后那个张震岳，然后顽童，然后还有徐怀钰跟大基。对，所以话，我觉得真的算蛮精彩的，马尿也有来了，不过马尿那个戏份比较少。那前一天是陈绮贞跟马尿为主，我觉得第二天还不错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，我下次会想要连看2天呢。对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可惜的，就是没有连看2天。然后现场去的时候也有看到有些人是一个人去看的，那我在想说会不会过几年我也是一个人去看。因为我就看嘻哈这种东西，有时候真的找不太到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很常是你贴了之后，然后有人就也回你说：“哦，我也去看。”就那一天有看到有些人也有去看，就是圣诞平安夜的那一天吧，就是12月24号。那今天是12月31嘛？那照惯例来讲的话，今天都是大家算是都会讲一些什么哦，过年有什么心得啊，跨年新的一年3小之类的，我也来讲一下好了。就是今年的过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其实过得还算是蛮平稳的，但中间就是会有一些小插曲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考验。对，就是我们做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会遇到算命。对，然后有些人就讲你怎样啊，然后说你不好啊，说你做的不合他的意啊，干他们才有病好不好？就他们才有病，对，就是管他们去死。对，我觉得就是管他妈的去死，就是总是会遇得到啦。然后最近又遇到这个，我觉得是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就突然我们那一群就有人贴那个我在 D 卡被骂，然后上面原本是在骂 YouTuber， 然后就突然有人开副本骂我。然后他是讲，他是说，就是我以前报他8000块，然后过3个月涨到15000之类的，然后说我坐地起价3小之类的，讲有的没的，结果底下的人居然讲说，哦，他如果是这个价钱是很便宜的。然后我在想说，就是这到底是怎样？然后反正我在想的时候，就一直有滑到那边。就是有一个人，我也没有去谁，反正他就是一直在呛他，就说他不懂行情啊，然后根本也没买，然后那边一直叫叫叫之类的。对，反正我觉得整串讨论还蛮好笑的，就是 他骂我就他自己被喷烂，对，就觉得他最后还有点站不住脚，因为他觉得如果赚很多的人都是没有缴税的，但我跟你讲，赚很多人不一定都是没缴税的，不会缴税的只有收现金的人是不会缴税的，但很多公司都是要签劳保单，只要签劳保单就是有缴税，而且那个税的额度绝对比上班族还要高，就是你可能要赚到200万，抽到大概也才会抽到那个成数啦，不然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单次的，他就直接给你抽到那个很高的额度，你就觉得很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话有时候像他们签那个劳保单啊，他抽那个什么执行业务所得直接抽你 20%， 哎、欸，你赚2万块直接被抽走4000块，三小，你有懂我那个意思吗？4000块、欸、不少哎、欸，对，就是你收2万，然后被抽4000，很夸张，嗯。对，那个可能是赚到200万的人扣一扣可能才会抽到 20%， 不然的话我觉得你要抽到 20% 真的是有点夸张，嗯，反正大致上是这样。然后我在想说为什么会三个月会卖他两倍，通常我会卖到两倍价钱，如果我8000我突然报你15000的话，只有两个情况，一个是我觉得你的案子很麻烦，就是有些东西我很不喜欢接，像是拍礼品跟拍宅配这种东西，拍宅配的话就是他寄来的话那个景你要整个塞，就是你要拿一张那个地垫啊，然后铺就是什么餐具嘛，然后可能还要有人有出手啊，然后出一些盘子有的没的，摆很久啊，尤其是年菜，宅配年菜应该是我遇过最烦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更烦的叫做粽子应该是比年菜更烦。年菜烦的地方是因为它可能年菜一来一定是一个 set 嘛，可能就有六七组这样子。那六七组的话就会变成说你今天就是这个加热完，然后这个解冻完，然后那个煮这个弄，你要拍那个年菜其实通常是要拍一整桌啦。那你要拍那个一整桌的话就会变有另外一个情况，就是你今天就算真的弄好了，然后但是他那个麦香也会跑掉，就是你第一个弄的他可能就整个干掉了，然后所以看起来就很难吃。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你的那个年菜的话，就是你拍的时候就算是顺利，但是你吃的时候，因为他通常只会给你一组啦，你吃的时候就是有人家在吃菜尾，你知道吗？菜尾，然后就会冷冷的，你根本就吃不出它到底是好吃还不好吃的，所以就变你不好品尝的话就会变得不好写。对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其实他们那个冷冻的啊，就是你要把它摆成像是好看的样子其实蛮困难，因为像是你是那种礼仪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那个整个就是像被炸过一样，就是外面像泡面那样不是拍得很好看吗？但是如果说你自己煮你就觉得很难看，就是外面宫保鸡丁都排好好的，然后什么上面辣椒啊，然后葱啊什么之类撒得整整齐齐的，什么东坡肉啊，然后一块块切好，你知道东坡肉那一大块啊，就是假设你手掌这么大好了，然后有些人会想要看一下那个软烂的切面，一切下去整个毁掉，不然一切下去整个干掉。对，或者是有些东西它其实冷的时候是定型，然后加热会糊掉，标准的就是我刚才讲的粽子就是像什么干贝粽啊，然后或者是一般粽子，就算里面有个干贝或者里面有个蛋，那个真的很烦，就是一加热然后它整个就是有点软软的，然后它如果有荷叶就会粘在荷叶上面，但你不加热的话那个粽子里面的东西取不出来。对，然后你今天要去切那个干贝，好，你一刀下去啊，靠，把干贝整个切烂，然后那一颗就毁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反正那个很烦啊，所以我们后来在合作年菜的时候其实都是希望可以那个该怎么说，可以在他那边他煮，然后端出来我们拍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不然的话就是你煮完之后你要吃还要收之类的，他们煮然后他们收然后我们负责拍，然后就会变得很简单。我会说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，但是你要帮我 say 好，不然我会觉得很烦。所以我们最讨厌拍的是拍宅配，然后包括就是拍一些很麻烦的东西，然后有些东西我觉得它天生就是不好处理。对，就是像有一些比较冷门的菜系，对，然后拍下去就算你拍的好看，然后它感觉也不太会有什么人买单。对，那 那个东西就算你觉得好吃，但是很难推广，然后就会进而影响到可能它声音就会变得很差。对，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，就会变成说你可能要挪一部分的预算去下广告。对，然后之前还有一类是那个，就像啊，我们之前去台东，然后他有帮你订车票，然后有安排有的没的之类的，然后反正就是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他希望你可能一日来回台东。
您的权益我来关心。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，申请即享有国内1%、海外3%、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%回馈。同时刷卡消费，彰化银行将回馈0.25%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。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！循环信用年利率8.63%至15%，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，预借现金手续费3.5%。各项费用查询，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。
是，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他希望你可能一日来回台东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干这个太麻烦了吧？那我就想说，这个东西我肯定是执行到一半，我会觉得超烦。对，我要嘛接很贵，不然就是不要接。然后我没有就是用普通正常的加个车马费接的这种感觉，就是他6点去，然后晚上6点才到家，你就觉得整个超烦。我那一天是我白天6点然后出发，然后到台东，然后结束的时候好像应该4-5点吧，然后我又去那个就是坐火车回高雄，然后隔天我那个什么外公入塔，所以的话就是我又从高雄跟我家人开车上台中，然后结束之后在台中再回台北嘛，就等于2天就环岛，超累的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就想说，那时候我稿费好像1万吧，我就跟窗口讲说，没有2万我不接。就他真的给我2万，那我就好，那就去吧。对，不然的话这种东西就是我执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干。对，不然的话基本上像以前的话，可能我会加个车马费，就是如果我觉得他只是稍微远，就是外县市稍微远，但是他没有烦。对，那我可能就是加个那个3000块之类的，我不会加到这么夸张了。对，如果我觉得烦，我就会翻2倍。所以的话，通常是我觉得他东西要嘛不太好，不然就是我不好发挥，不然就是我可能拍到一半我会觉得烦，所以我通常会加价，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就是我觉得加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，它可以防止我很烦。对，至少你拿的钱多一点，你会做比较甘愿嘛？你想说哦，算了，我拿2万块我也做就好了。但现在我当然价格就不可能这么低嘛。对，只是当初就是我可能会收2倍。就是会这样，然后我现在觉得我其实自己也没什么涨价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业主能够拿出来的钱就是那样子，你效果再好拿出来的钱也是这样，所以话就会导致就是有些后辈他们上来，然后我等于就是他天花板的啦，就是你可能50-60分的就收10000块，然后我可能100分的收你12000，然后大家能付的就是12000，然后目前我觉得他们能付的金额最驚最驚就是2到3万，这个真的是超驚的。然后我最后衍生就是我有在拍 IG， 就是拍影片，然后我 IG 的粉丝数也冲上来了，今天或明天应该就会达到53000吧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因为算是第一人吧，因为我觉得要这样跨真的蛮难的，就是 IG 跨文章，就 IG 跨部落格，然后或者是你部落格跨 IG或 YT， 我觉得这个都超难。对，就是我们虽然都是自媒体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，因为每个东西，每个平台要的东西就是不太一样。YT 跟那个，我觉得 IG 有点类似，但是 IG 就更需要去猜测使用者到底是喜欢什么东西。我觉得 YT 就是有点，你还可以拍的比较兴趣广泛一点，我觉得 IG 就是比较窄一点，它就是一些美食的为主，然后你要拍的很正，就是很震慑人心的感觉。但是部落格比较像是它是一个细水长流，然后有长尾效应的搜寻，然后再加上就是依人，就是看每个人的那个状况，他们有些人会有一些爆发力，然后一定要去搭配一下，就是搜寻跟就是脸书啊之类的。哦，真的还蛮，我觉得 IG 真的不好经营，我真的觉得 IG 就是没有想象这么容易。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，IG 为什么有些人，我可能5年前看到他， 他的那个粉丝人数就是10万，我今年看到他还是10万，就他几乎没什么动。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好像会有一个，就是你还要再往上突破的话，其实会是有一点困难。嘿，然后抖音跟 IG 其实我觉得长得像，但是其实又没有那么类似。我觉得抖音其实更多迷因，真的就是更多迷因。嘿呀、啊，很妙。好，然后讲完这个，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别的。就这一周有去星期一的时候，我就跟我朋友去指南宫哦，就是我应该也半年没有去了吧。那这次我就跟他说，我们就不去中寮石龙宫了，就是我们就只去指南宫就好了。因为我觉得从台北去，然后要当天来回，然后跑这么多点，真的会累。就指南宫跟中寮石龙宫其实是蛮近的，就是他们其实是可能开车半个小时，但是如果你先去石龙宫，然后再去指南宫的话，他就会。我觉得整个行程大概就会加一个小时多，含拜拜的话就是再更久一点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就等于是拜很快，我们等于是拜完然后求发财金，然后求到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回去，然后在沿路上吃饭这样子。这次我真的还蛮感谢，就是金鸡跟就是我后来有拜的那个虎爷，我老实讲觉得。我觉得真的帮我很多，然后当然自己也要加油啦，但我觉得有信仰的因素在，你就发现很多事情其实真的是在看运气。对，我觉得努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其实都嘛是在看运气，因为努力基本上就是基本配备啦。对，然后再加上一点自信吧，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没什么自信，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就不是什么咖之类的，凭什么我讲话可以怎样怎样之类的，但我觉得其实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是要吹啊；你什么都有，你就是低调。对，所以像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就剩一些自信，但就是要冲啦。对，然后今年应该是我转职业的第四年，也还蛮快的，就是小孩子几岁我就几岁啦。然后中间经过一些风风雨雨吧，但现在我觉得还算是蛮平稳的，只是我会发现我有一点怎么讲啊？就是当有一个技能你越强的时候，你有时候就会越归在里面。所以，我中间的时候，我有发现我自己有点怎么讲，有点安逸，然后我就继续去突破。就是我突破方式就是我可能去做影音，然后我觉得 Facebook 的部分，我基本上已经是。可以一直把它维持住，只是我觉得我最近比较难打开心胸跟大家聊天，就是会比较难，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是只有 Facebook 的经营嘛，然后就是时常要跟那个使用者聊天啊，然后去蹭时事啊之类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慢慢在变，就是我变得有点会有点有些事情我就不太想讲，尤其像最近选举的事，我觉得这次我还是蛮关心的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想要去影响别人。对，就是我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爸妈可能讲的是没错的，就是他说啊，你那个就是不要去谈政治的，有的没的。我觉得要关心，但是要不要谈，然后或者是你希望别人认同你，然后进而你去影响他去投你喜欢的人选，我觉得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影响别人去投你喜欢的人选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是没有那么必要。就聊一聊，你就发现大家其实都还蛮有想法的，就是他们想要投谁，基本上我觉得很难被影响。除非就是有些人他其实他会一定会去投票，但是还没有决定要投谁，那你可以给他一些参考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。不然的话，你要一些他跟你相反立场的，你要去撼动他，我是觉得还蛮难的。就算是像现在有些。资讯很明确，对，然后就是谁错谁对之类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难啊，就是像那什么土地争议，你就觉得说啊，那个不是你那喜欢的那一组候选人做的事情都是错，但他们那一组人就觉得说啊，没有，他们就是很无辜啊，很可怜啊，以前小时候生活困苦啊，哦，现在怎样之类的，我就觉得啊，算了，就没必要，反正为这个跟家人撕破脸，或跟朋友撕破脸，我觉得。好像没那么值得啦，对，我只能说好像没那么值得。哦，然后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就是事事顺利啦，因为我觉得其实 这一年，也是看了一些生离死别啊。然后，昨天12月30日，就是昨天，呢，我去看那个新北国王的那个篮球赛嘛，就是打那个工程师，新北国王跟工程师打比赛。然后我去打的时候，其实状况怎样呢？我觉得还好，但昨天让我觉得收获很多的是就是因为我们坐赞助商那边位置嘛，然后就有突然有个人就跑来跟我打招呼，然后我就看，其实因为我就去那种场合，我也不会认识谁嘛。原来他是我之前应该7-8年前很好的朋友，然后后来有点撕破脸。那撕破脸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做运动彩券的时候，然后做分析师，那我们其实有点分派系啊，就是原本我们可能不太认同他经营的人，然后我们自己跳出来开了一间公司。然后我那个好朋友没有跟我们一起走，然后他说他需要钱，所以他必须留在那边赚。对，然后我就很难理解他。对，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可以比较理解啦。对，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断了就断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还是有捡了几个朋友回来，就是这一两年，就是以前很要好，然后中间有一些摩擦，然后你就发现可能这几年你们的想法其实都变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昨天又把他重新加回好友，我就有一种把好朋友捡回来的感觉。对，就发现身旁朋友来来去去，有缘分的就是还会是继续在一起。对，然后我就很开心，我觉得比任何事情都还开心。对，然后他就讲说他其实有在关注，然后因为他就看一看，就发现因为他觉得很像是我，然后就看我现实动态，然后就发现我也有去看球，然后他就说哎，他其实是买机票，他陪他小朋友来看球之类的。哎呀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对，真的蛮开心的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悦。好，然后讲一下那个，就是这周吃什么好。就我们去完金鸡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清水，然后清水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清水其实有两个特产嘛，就是米糕跟擀面。擀面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手工刀削面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就决定去吃米糕啊，我就决定去吃龙记米糕。龙记米糕本铺的话，它是算是在地人很爱吃的一家店了。那这家店的话，其实就不会有像王塔跟阿彩这么出名，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比这两家还要好吃一点。对，然后它的位置的话，你就把你的那个车停去紫云岩那边，其实就很好。然后吃完的话，当然就是固定行程，绝对就是要去买华德莱啊，哎呀，没什么好做。那我们买，我们就直接回去，然后停一个休息站而已。我们就等于是6点半出发，2点半就回到台北，就是等于是折返跑，就是中间可能车程2个小时吧，然后2个小时吃饭加一些拜拜休息，有的没的。然后还有去基隆，就是有一天我跟徒弟他们，我们就去基隆。去基隆的话，就第一站通常都会去数字酒那边吃三明治，然后大家会坐在里面等，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去吃那个东海石井面。东海石井面就是加买石井面，然后里面加一些什么猪肝啊，有的没的东西，很大碗，很便宜，然后随时都在排队，很夸张的一家店啊，吃粗饱的，但味道不差啦，但味道有点偏粗啊。然后结束之后就去隔壁吃天天鲜。那天天鲜这家店，其实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知道，就是他是卖虾仁排骨饭，然后他炸得很油，然后又有放炸弹，然后就可以做一些那个半熟蛋之类的，好吃，好推荐。但喜欢吃油的人应该就没那么适合。对，然后还有去那个龙生鱼片，就是他是卖海产热炒的。然后我们就想要平日星期一。星期二我们是去星期二，星期二中午客满，我傻眼，就客满，真的很夸张。然后吃完之后就是又去吃义美自助火锅城，这个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点吃不太下，但是就是陪朋友来吃，因为他刚好下班，然后就过来一起餐一脚，然后吃一下。 好吃啊，齁，就义美，我觉得是石头火锅应该是最强的。然后隔天就去那个石牌吃无名蛋饼。无名蛋饼这家店其实就是蛋饼弄得很酥、很酥、很脆、很油这样子，好吃哎。然后我觉得他最推的应该是他的饭团，真的很优秀。哎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优秀，真的强哦。咸豆浆跟豆浆我觉得还好，咸豆浆有点，我觉得那个味道没有太香，然后豆浆有点太甜。然后萝卜糕就没叫，他萝卜糕我记得上次吃普通啊。然后就去另外一家很有名的店，也是明德附近的在地人都会去，叫小丁豆浆。之前有人就跟我说他的烧饼很厉害，但我这次去完之后，我的感想是所有都还蛮厉害的，都还蛮推荐的，因为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算是蛮正点的，就是他的口味，就你吃得出来他用料跟手法是高级的，然后他豆浆也自己做的，我觉得算好喝，推荐他喝起来大概半糖左右的味道，我觉得是不错的，嗯。然后就去美墨炸鸡，美墨炸鸡，人家说哦，美墨炸鸡很普通，但是我跟你讲，美墨炸鸡就是要吃天母的，天母我从来没吃过，他雷过一次，你知道？然后会雷的，有人说很普通，就问他吃哪家店，他基本上就会说是吃进站或者是吃威风南山。天母本店超强哦，没什么好说，就是很强。然后就是炸鸡六条啊，然后好吃。然后你有吃鸡胗的话，你可以去点他的鸡胗。然后吃完去吃风豆花，哎，风豆花这家店其实我也吃很久了，只是我觉得它的位置没那么顺。我后来都吃元仔豆花，元仔汤圆还元仔豆花，对。然后再去旁边吃阿唐锅贴。为什么吃阿唐锅贴？就是阿彩那天公休，那阿唐跟阿彩以前是都叫阿彩，然后天母叫阿唐、哦、然后反正他就是韭黄很强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他的锅贴没那么油，阿彩的比较油，但是他这次就没有那个蒜头，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就是少一味，你知道，就是锅贴像之前吃阿彩他就是有蒜头，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就是还蛮爽的，对。然后结束就去那个雨果哦，雨果这家店也是很奇妙，就是他之前就是卖铜锣烧，然后他就卖铜锣烧卖一卖，然后就后来休息。他原本是卖咖啡了，然后又卖铜锣烧了，然后后来觉得做铜锣烧太累，然后就回去，就是把那个收掉，专心卖衣服。然后最近又复出，然后就是铜锣烧又卖了，很推啊，每个口味都很强啊。对，他是跟那个日本师傅学，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还蛮高级的，推荐大家，而且不贵。然后还有去交心院吃啊，我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就跟朋友聚餐去交心院吃，爽啊！好，然后祝大家就是新年快乐哦，然后发大财，拜拜。